好，我们继续来去看一下59号文的第七条。59号文的第七条其实就会涉及到跟我们通常跟我们现在正在分析的那个四号公告的第四章直接相关，所以这两个东西文件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看。好，那四号公告第四章跨境重组税收管理第35条说，发生59号文第七条规定的重组，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应按照本办法的第三章相关规定处理，相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应该按照这个特殊性税务管理规定里面报送那些资料来去报送。好，好，但是同时呢，其实发生的这个就是中国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就是非居民企业股权的转让收购交易的话，还应该按照什么呢？在这个第36条进行的规定，如果发生了59号文第七条一和二，59号文第七条一和二是什么呢？是一，非居民企业向其100%直接控股的另一个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就是一家境外股东向他在境外的另外一家股东，这家境外股东是他100%拥有的，那么境外股东转让这个他在中国境内的一家企业的股份100%，必须是那家企业必须他100%拥有的，那他把这个股权进行了转让的话，同时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期所得税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转让方非居民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转让方这个非居民企业应当承诺3年啊不转让这个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就是说这个转让方的这家企业要承诺3年不转让那家接受这个股权企业的股权。这有点拗口，但是确实这个文件写的是让人非常难以读懂。那在这个里面就是第一和第二呢，是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100%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其实也是像中国境内的，比如说中国投100%拥有，那么像一家境外的企业向境内的中国投转让他的这个股权，那如果还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话，那公告第36条就是对这个还要求应该按照国税法2093号以及国税函2009698号文件来处理。那698号其实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啊，698号这个文件其实执行起来也挺困难的，它其实就是发现2093号文出来以后，这个境内的这个企业其实很难履行这个代客代缴义务，所以又出台了698号文，要求这个非居民企业，那么他在管理在转让这个股权的时候，对于非居民企业他拥有一些什么样的义务，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对于698号文实际上科技在执行里面遇到很多问题。那我们进入到这个59号文的第八条吧，59号文的第八条就是说他对三项就是第七条第三项指的非居民指的居民企业是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100%直接
控股关系的非具体的进行投资，这其实是就是拿股权或者资产来去投资的这样一个处理。那它的这个资产或股权转让收益都选择
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可以在十个纳税年度内均匀计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好，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优惠。这是一个优惠。那在最后其实就是这个59号文它对于这个税收优惠的程序问题，刚才我们其实讲到的是第九条，就是对于税收优惠的程序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不再讲这个第九条。那最后一项就是关于这个免税重组的程序性规定。免税重组的程序性规定
就是第十一条，59号的第十一条，就企业发生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当事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当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向主管事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证明其符合各项特殊性规定的条件，要证明我们自己是符合的。那企业没有按照规定书面备案的，一律不得按照特殊重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这个呢，其实咱们再看回四号公告的公告本身第一页，
四号公告本身的第一页里面，其实是就说公告已经发布，2010年1月开始实施。 对于本办法发布时企业已经完成重组业务的，或者特殊处理那企业没有按照四号公告要求准备资料的，要补挂好相关的资料事实上，因为59号文在出台的时候没有要求，没有很具体的要求企业报什么资料，所以说在至少在之前，可能很多企业报的资料呢，有的是报的不够，有的索性没报。那在这里的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你要报的资料我也详细给你列举了，你的这个商业具有商业目的这个文件怎么来证明你具有商业目的，我也告诉你了，你应该怎么来写。所以各位现在你应该补报这些资料。好，所以这是一个就给纳税人增加一个负担的一个方面。好，那其实在公告这里面还提到了说，2008年、2009年度重组业务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可按本办法处理。所以这个叫可，不是说必须。
这怎么来理解？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那是不是我2008年、2009年重组业务没有进行税务处理的也只是说可，不是说必须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可松动的空间？当然我相信在个体执行的时候，这个可是有可能就会变成必须了。这是税务机关在写这个行文的时候，因为由于他这个规定是滞后的嘛，
所以他不能说必须，所以从行文的角度上来说，他只能说可。但是到下面执行的人呢，他之前由于没有可参照的东西，所以他现在就说可能在执行的人来说就会变成必须。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第三章的第16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企业如果在重组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按照第16条的规定处理的话，
你的这个 特殊性罪名处理，那就是泡汤了。
对，
这里面同样也提到了，就是说，要进行备案，第一是按照第十一条进行备案。
但是备案的时候，
企业有的时候很难判定说，哎，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可以按照特殊性罪名处理？啊，这里面税务机关提出说，如果企业重组各方需要税务机关确认你是不是能够按照特殊性税务处理，那么你必须就是由重组的主导方来向重组主导方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层层上报到省级的税务机关来确认。好，啊，这个是一个到了一项工作。那么采取申请确认的主导方和其他当事方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的主导方省税务机关，应将确认文件抄送其他当事方所在地方税务机关。所以这也是履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四号文第四条的一致性原则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说他怎么来，如果这个重组是跨省的，他怎么来确保这个重组各方能够按照四号公告第四条的规定来执行？就是说同一重组业务的当事各方应采取一致税务处理原则，即按统一的或者按照一般性，或者统一的按照特殊性税务处理。所以这是一个确保啊，这个第四条的一项企业税务机关的流程。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应该提醒大家注意。好，我想我的这个研读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想跟这个我们一直在线上，我想再确认一下，我们John 已经在线上了吗 ？Hello，John。
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的王经理，你好，中华王经理，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可能刚才把这个59号文跟4号公告翻来覆去，各位，这个今天下午这个脖子这个负担比较重一点。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拿到这个4号公告，你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John，您怎么感受？
我想到的是，我们有些企业可能做过一些可能，非居民企业的一个股权的转让，对国内的，那么可能就想到的就是说，他们具体的是不是要对我们有格外的国内企业有一些负担？
啊，
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要准备这些相关的一些文件来证明。
那您之前你们做过的那些股权的转让？是适用的是特殊性还是一般性税务处理呢？
应该是一种特殊性的，而且是属于国外的，
对，
非居民企业
对
先做的一个股权转让
啊，是吧？
这个时间发生应该有的是2007年，有的是2008年。
08年，
我不知道，就是2008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有牵涉到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对对对，那如果看这个公告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它是写的依据来采取这个，王经理你怎么看？
我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不是那么100%的绝对说，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一定要需要和，就是说，建议这家企业在做这种这个合并的时候呢。是需要和我们的主管税务局先去沟通一下的。
对，去沟通。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做这种重组案例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因为是外商投资企业嘛，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的想以偷税这个为目的的这种业务，那我觉得其实取得主管税务机关的这种技术支持还是应该比较好的，我觉得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嗯。
因为这个从他刚才所担心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你没有经营期满10年的话，那你确实会存在这个被税务机关给追缴税款的这个风险。
嗯，
但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绝对，就是一定是很风险很大。那我觉得因为有前面的那个谢博士的那个就是那个案例那个在先嘛，那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这个先去和主管税务局沟通一下。
那我能问一下那个哈利你那边的案例是在什么地方吗？
在
江苏那边吗？
江苏太仓。
啊？
江苏的太仓。
太仓是吗？哦。行，那好的，那我们清楚了，那谢谢各位。
不客气不客气。
好，那我们现在没问题了。
跟税务局沟通一下，然后可以双方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备忘吧，我觉得。如果不能，我也不认为。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吸收合并，就是纯一这家企业，你应该也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不对？
对，没错。但那家企业已经相当于就是说已经是享受完两免三减半了，不存在有个税务优惠的问题。
对对对。
啊，
那只是那个税收优惠，起码的，但还是一个外商投资。
对对对，没错没错。
我还想就是说我能不能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十八条，就是四号公告的第二十八条里面有没有，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就考虑到小杨小姐实际的，我们可不可以有这种能享受的那个吸收另外一家不能享受的。
嗯，不能，因为被吸收那家经营规模很小，小那个就吸收那家是经营规模很大的，就在当地的就是它这个缴税的规模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了解了解。
对，而且就是即使我们想把那家关了，当地税务局因为那家也存在一个经营期不满十年的问题。两家都存在，但是就是说那家就纯利的那一家，他肯定是当地的税务局，他们是支持，因为已经跟他们沟通了嘛，他们是支持，就是说你吸收合并，我可以让你那个不追缴你税款。但是因为这两家企业在不同的那个开发区，就开发区的所属税务局是不一致的，我们还没有跟另外就是那个被合并那家那个税务局去沟通，因为我们也不吃不准这个政策，所以想那个咨询完以后，我们比较那个肯定了，再跟税务局那边做一个沟通。
嗯
嗯
嗯，我觉得所以应还是应该先和税务局沟通比较比较妥善。
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那个还有同事的话，就关于那个股权支付，也有问题，那个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股权支付，因为我们从这个文上面感觉也挺模糊的，就是说所谓的股权支付，就交易双方的话，应该是说假设我有 A 企业和 B 企业。我 B 企业要就相当于要合并我 A 企业的话，应该是我 B 企业用我自己，是我 B 企业跟 A 企业的股东发生交易，还是说是我 B 企业的股东跟我 A 企业的股东之间进行这个股权支付的交易啊？
你是 B 合并 A 是吗？
对对对。
那你肯定是 B 和 A 的股东去进行一个洽谈呢？
就是相当于我是 B 的股东跟 A 的股东进行一个洽谈。
B 和 A 的股东。
B 和 A 的股东。
对。
所以我就是说要用股权支付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如果要涉及到特殊重组的话，那就应该是用我 B 所持有的股份，股权。
本身的股份。
本身的股份。
或者你持有你，因为按照现在四号公告的话，或者是持有你持有的子公司的股份。
那
虽然我不这么认同，但是按照四号公告必须这么说。
哦，这样一个理解。
嗯，对。
哦，行，那我们清楚了。嗯，好的，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行，那十分感谢各位。
哎，不客气，谢谢各位，好，没问题。嗯，好，谢谢。